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为什么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人们却越来越烦恼呢？很多研究都在讨论这一问题。比如有人说，人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如果人人都在变富，那我们的幸福感不会增加，我们只有在和我们的同伴相比更为富有的时候才会感到幸福。美国小说家、散文作家戈尔维达也说，每当我的朋友有成就时，我们的友谊就会消失的多一些。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一次年会上，英国一位大学教授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项发现。他认为，工作中的幸福感取决于你和其他人相比挣了多少钱。说白了，这也就是攀比。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叫《因城科学盯上幸福研究》的文章，其中说，经济学家正在考虑幸福感的问题，试图把幸福指数变成类似于 GDP 一样的指标。这很有意思，有一天我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数据去网上查一下，那么我会不会因此而幸福的发狂呢？数字不一定真的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我觉得人的幸福是一种在任何状态下都波澜不惊的心态，是一种深深的平安和喜乐。在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能够和圣经的诗歌中所说的那样，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致害怕，你的杖、你的竿都引导我。在我们心里面涌现出对未来焦虑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那野地的百合、天上的飞鸟。这种平安是深层的，这种喜乐是真实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努力得到这样的真正的幸福。
今天邀请几位好朋友来，我们就一起关怀一下当今中国社会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幸不幸福定标准，上帝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中国年轻人的？
上帝设立婚姻的标准是让人幸福。在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婚姻的目的是要夫妻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尊重夫妻。神设立婚姻是让夫妻双方都在这里能够享受生命的美好，家庭的美好。现在很多人的婚姻是成了彼此伤害的地方，家庭成了战场，所以他就背离了创造婚姻的主。
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要说，论贤妻，神告诉我们妇人应当怎么做。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丈夫呢也称赞她，因为她的丈夫爱她的妻子，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所以在神的这种爱里面哈，婚姻是特别的美好。
姐妹，您选择的这个神的话真好，好像上帝会帮助做丈夫的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讲话哈，讲到让他们心里面受尊重，
是
不是？
嗯，
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在这个家庭关系方面，他们怎么尊主为大，家庭是怎么样的和睦，经济上原来并不富裕，但现在神特别祝福这个家庭，他们呢生活非常美满，物质上也不缺乏，
是
特别的丰富，哎，神格外的恩待他们。
造物主创造婚姻的目的，婚姻的幸福的标准不是以物质的多少来定标准的，本身创立的婚姻就是让你来享受这个通过婚姻给二人的祝福。再一个，圣经也说吃肥牛彼此相争，还不如吃素食彼此相爱。
嗯，
那从这句话上呢，婚姻不是以物质多少来定幸福的标准。
在一个家庭夫妻和睦了以后，他即便可能物质生活要差一些，但是因着夫妻俩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信仰，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嗯，
哎，神也会特别的恩待和赐福这个家庭，他是原来会贫穷一些，但是他会逐渐他的生活会好起来，那么这种例子就很多了，就神特别祝福这样的家庭，
是，
哎，非常和睦的家庭。
嗯，很好很好。所以这位上帝他是活生生的就在各个小家庭的旁边，好像看着这个夫妻，似乎越听从上帝话语的这些夫妻，上帝就会越来越祝福。
是的，但是我们做妻子的呢，神对我们也有要求，也是让我们呢不以外表，不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心里面常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正是如此，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一样，他也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就不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但是呢，我也有这个神的话来勉励我自己，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嗯，我特别喜欢姐妹引出来的这几句神的话，我觉得这几句话特别让我感觉到上帝对于人类婚姻的这些建议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智慧。您的话也特别让我发现到，一个有智慧的妻子她应该看重的是什么，越照神的话来经营他们的婚姻，或者是要求自己的话，很可能更能够得着丈夫的心。我觉得这个也引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社会上婚姻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小二跟小三的这个问题，就是男人在外面有外遇，不知道针对这个问题弟兄有什么样的看法。
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宗教文化或者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那些年，像我们小时候那是没有人敢提离婚的，也没有人敢跟外边抱小二小三了啊，因为那时候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这样的行为都属于啊，中国文化叫乱搞男女关系，
对，
或者叫搞破鞋，
是
啊，这样呢全国人民都是口诛笔伐，
没错，
所以他有一个礼义廉耻在里面。
嗯
啊，那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乱搞男女关系，你比如说你是党员的要给你开除党籍，你有公职甚至要给你公职给你去掉，
是，
就没有人敢， 那宗教文化、圣经文化更是这样，说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行为都是淫乱，淫乱呢，上帝必要追讨他的罪。
是的，
所以你要持守着这个，那他就不会再搞小二小三了。但是可悲的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这些西方的性开放，把这些东西都引进来了，这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婚姻观，也对宗教的婚姻观有很大的冲击。
是，
我们还要回到这两种文化上，你搞小二小三就是淫乱，这就应当重重的受到责罚，或者受到舆论方面的谴责。
这个问题刚才这弟兄说的的的确确是这个情况。当他不信神的时候，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心里就没有信仰，社会上呢对他的引诱又这么大，他靠自己有时候可能很难得胜。尤其是个男士在外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有权利有金钱，那么这时候那有的女人就像像苍蝇一样，那就盯上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他很难有时候能够保持自己的圣洁。所以说，即便是就这种问题，社会上应该是很普遍。可能有的基督徒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他离神远了。他什么也不怕。家庭算什么？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就像刚才这个弟兄所说的，要把它归到信仰方面来。那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我相信他就不会有小三。有的基督徒之所以也会在作风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根本问题他还是离神远了。
刚才弟兄讲到这个跟神的关系，好像圣经上面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是淫乱的话，是难免地狱的火。
对，
所以这个上帝的话是很重的。
是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对这个小二小三关系有一个制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力量的话，这个上帝还是能够提供相当巨大的力量的。就是说你今天你选择小二小三呢，还是你要选择下地狱呢？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你所说这个问题呢，不但是婚姻问题，现在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和这个都是有关的。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为什么发现这么多的凶杀案、抢劫案？一个根本问题，他就是心里没有神，他也不怕神，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犯罪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他如果心里有一个神，他根本就不敢犯这个罪，神要管教他。
我觉得家庭，中国现在这种婚姻家庭状况，还是要回到信仰上，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婚姻观才能，如果婚姻观错了，一切全错了。
是的，
还有最后奉劝家庭有问题的，我们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家庭是讲爱的地方，基督教也是给人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你只要夫妻双方要本着去无私的舍己的去爱对方，那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是的，非常感谢几位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年轻的这一代的家庭夫妻是这样的关怀，谢谢你们刚才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听众朋友，但愿弟兄姐妹刚才的心声能够给您带来一个邀请，希望您考虑来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真理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重视自己的配偶，能够靠着神所教导的爱来维系夫妻的关系。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心中十分的快乐满意，因为他在亚伯拉罕的亲属中为以撒寻找到了一位美丽贤惠的未婚妻，这桩婚事的安排只花了一个晚上。
妈，我睡不着哎。
李白家，妈也睡不着。你太兴奋了，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我觉得很快活哎，但是为什么我也很难过呢？我是兴奋，还是害怕呢？我真是不明白。我不想离开家那么远，我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家了。但是上帝已经为我拣选了一位丈夫，我一定要去他家里。他会爱我吗？哎，妈，我心里好乱呢。
李百家，爸爸妈妈不会让你单独一个人呐，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你的奶妈底波拉会陪你一块儿去的。你呀，也可以在婢女当中选择几位陪你一块儿去迦南地。
这样啊，我就宽心多了。
黎明的时候，仆人以利以谢就很心急的想赶快上路。
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今天？是的，我希望啊，今天就能走。
哎呀，不要那么快啊，让我妹妹在家多住几天。
是啊，至少十天，我不能就那么快的让我的女儿去啊。
主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我们就不应该再耽误了。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我们先去问一问妹妹好不好？你愿意今天就和他们一起回迦南地吗？
隔天还是难分难舍，我愿意今天动身。哎，我还有很多事要办，我还要收拾行李，预备行程。
利百家和他的侍女上骆驼的时候，他家里的人都祝福他。
妹子，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战胜仇敌。
一天天的过去，以利以谢和利百家的骆驼队就更接近家门了。以撒度日如年地等待着，他一直在想着以利以谢有没有被坏人抢掠，有没有在路上病了，他有没有找到一位适合的女子肯离家这么远跟着回迦南地。有一天天将黑之前，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祷告。
天上的主宰，宇宙的真神，你是无所不在的，你知道我们的管家以利以谢现在在哪里？愿主帮助他顺利完成他的任务。无论如何，我恳求主帮助他平安地回来。阿门。哎，那边是不是有一对骆驼来了？哎，
真的是骆驼，他们是朝这边来的。我看得见石头骆驼，以利以谢是带了石头骆驼去哈兰地的，还有人骑在骆驼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那坐在骆驼上的利百家看见一位男士向着骆驼队的方向走过来。嗯，这位是谁呀？是不是？哎，一粒一屑，你认不认得那个人啊？
当然了，那就是以撒，我的主人呐。
哦，停一下，我要下来准备一下跟他见面。
哦，好，停步。
我一定要用面纱蒙面，我不能让以撒在婚礼之前看到我的脸。
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你吗？
是的，我主，是我。
很可惜啊，他要等到婚礼之后才能看到你的脸孔，但是在他看到你的脸孔的那一刹那，他一定会感到很幸福的。
啊，会吗？
当然了，你平安地回到家了，感谢神，你的任务
是是是，完成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带了利百家小姐一同回来。
利百家，我喜欢这个名字。
她是比土利的女儿，你叔叔啊拿鹤的孙女。
让我帮助你骑上你的骆驼，然后让我亲自带领这对骆驼队回去我们的帐篷。你知道吗，我们这一家人从来都是住在帐篷里的，帐篷里面也是可以弄得很舒服的。
很快的，以撒和利百加就简单的举行了他们的婚礼。礼成之后，以撒便带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里。
我们现在是在先母萨拉的帐篷里。
很遗憾，我没有机会见他一面。我的祖母曾经告诉我，萨拉是怎么样的美丽。
利百加，我还没有见过你的脸孔，婚礼已经完毕了，你我已结为夫妻，让我打开你的面纱吧。
嗯。
利百加，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
以撒深深地爱利百加，自从萨拉去世以后，直到如今以撒才得到了安慰。可是一年一年的过去，这小家庭还没有孩子，这快乐的小家笼罩了一层阴影。
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万物的真神，利百加和我已经结婚19年了，但是神还没有赐儿女给我们。我恳求真神赐给我们一个婴儿，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蒙主悦纳的。阿们。双生的一对双胞胎，利百加，看这对双生兄弟，他们的样子啊根本不相同啊。老大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应该怎么样叫他呢？
叫他以扫，叫小的呢叫雅各。
爸爸亚伯拉罕一定会很高兴抱着两个孙子的。
The glory of the Lord.
Come behold.
Come.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 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三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 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因为我是基督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有时候青年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坚固、快乐、美满的家庭？当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今天，请让我把我所告诉他们的一些建议提供给您，好不好？无论您才订了婚，或您已经成家很久，我相信以下的比喻会对您有所帮助。请您想象一个三角形，我要用三角形形容家庭的一个关系。这个三角形代表坚持和中心。在坚持和中心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就是创造家庭这个制度、建立家庭的神。我说顶上是神，是因为我希望您要让神做您家的头。因为以神为头，所以丈夫要对神忠心，妻子也要对神忠心。因为以神为头，所以丈夫、妻子两个人彼此要下决心坚守他们的结婚许诺，他们也要对家庭忠心，而且你知道吗？这是双方的责任。如果有哪一天您对您的配偶不高兴，或您怀疑您和配偶之间的爱情，怀疑您是不是还爱着您的配偶，那么那时候最好请您想起来，我很早已经下了决心 尽可能做一位成功的配偶，所以一定要坚持我的许诺。对您家庭的这种决心，能够维持您对配偶、对家庭的爱。先对神忠心的人，比较有这种爱，比较有这样的心意。因此，我时常劝青年人，当他们选对象的时候，要选一位爱上帝还超过爱他们自己的人。美国有名的心理学家罗莉博士说， A strong marriage is not made when the situation is easy and the couple is comfortable, healthy, and without problems. Rather, when problems come, they are faced, worked through, and solved. That is what makes a strong marriage. 他的意思是，好的婚姻，其关键不在丈夫妻子顺利健康的时候，而在于困难艰苦的时候。夫妻始终忠心于对方，一起同心所面临的问题，让这些问题帮助他们建立美满快乐的家庭。朋友，但愿您能够拥有一个美满快乐坚固的家庭，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我的名字叫王婉，是董小婉的婉啊，不是吃饭的婉。我是在1993年19岁的那年来到美国达拉斯。在这过去的12年当中，我在美国取得了学位，结婚生子，现在在做会计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来，我这12年的经历算是平坦顺利，但是确实充满了压力与挑战。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1999年结婚之后面对的家庭问题。我的先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当时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与我们同住。当时的我26岁，要决定怎样即将成为青少年男孩的母亲。我不晓得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怎么样，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的情绪可以说用惊慌失措来形容。我本身也是出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初结婚的时候，我甚至不想有自己的小孩，别说当别人的母亲了。但是主耶稣帮助我在这之后的6年中克服了心理的障碍，战胜了情绪化的忧虑。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凭着主的保守，我和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1999年10月左右，也就是在我结婚不久，达成基督徒教会的一位姐妹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带儿子 Brandon 星期日开始参加聚会。Brandon 经过几次聚会后，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我非常的惊奇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做基督徒是要称耶稣这个人做个人的救主，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Brandon 说他明白，而且主意非常坚定。我和先生在商量之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教会看看。在这过后的几个月当中，通过多次的聚会和牧师弟兄姐妹们的探访，我们渐渐的也明白了做基督徒的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自己不可以自救， 只有奉靠主耶稣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然后凭着信心得到永生这个礼物。在这后没多久，就是在五月，我和先生进一步做出了决定，要信靠这位赐永生的耶稣基督。这个决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从此完全的改变了。信主六年来，神医治了我少年时期的创伤，帮助我释放了心中很多的抱怨与苦毒。神也利用生活中的失败与难处，也考验了我的爱心和信心。六年之后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在主里头被完全的更新。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可能完全说明耶稣在我与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不过我可以肯定与坚决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全能的主。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也去经历一个更新的人生，因为有耶稣的人生是全新的、美好的、充满喜乐的人生。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 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 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